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21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以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两年，经济表现疲弱，学者分析制度转变失去国际的竞争力。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表示，
香港现在的基础条件和那个性质受到严重破坏底下，你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些行政的行为或者政治操作去改变那个，即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改变不到的。咁所以无论阿里王子啊，所谓吸引外资啊，吸引投资移民啊，你吸引啲咩人嚟啫？系嘛？
国际法庭就中国同埋菲律宾南中国海嘅争议作出裁决，半年之后，菲律宾会唔会再次将中国告上法庭呢？中国媒体与网民热议特朗普被枪击，推测将会有助于佢嘅选情。喺中国，油罐车运载食用油风波发酵，揭乱象记者个人嘅微博被注销。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李家超上个礼拜一上任两周年，他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他上任至今最具满足感的政策。北京及香港政府不断强调，国安法及基本法二十三条的实施，香港由治及兴可以全面拼经济，但是多个数据都显示香港经济近年持续疲弱，包括五月份的零售业总销售价值连续两个月双位数下跌，表现远逊预期。吸引外资方面，港府三月中曾经高调接待来自杜拜的阿里王子在香港投资5亿美元开设家族办公室，最终无声无息地告吹。有学者分析，制度转变令到香港失去国际竞争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年66岁的李家超20岁加入香港警务处，任职警队超过30年。2012年获委任担任保安局副局长，后来升任政务司司长，成为香港公务员之首。至2022年7月1号成为第一位武官出身的特首。李家超上个礼拜一7月1号上任两周年，他6月底接受报章访问时说，今年3月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是他上任至今感受最深同最具满足感的政策。他又说，完成23条立法工作是里程碑成果，今届政府绝大部分政治工作已经完成，但是社会仍然要保持警惕，提防来自海外的政治风险。但是多个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近年持续疲弱，包括5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评估是305亿港元，也就是接近40亿美元，按年下跌 11.5%。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以往的香港是有蛇自然香，政府不需要花太多的行政资源去吸引外资，但是近年制度的转变已经令到香港失去国际竞争。从阿里王子事件可以看出，港府高高接待，甚至李家超亲自接见，结果盗窃家族办公室都是告吹，而投资移民的申请大部分只是转换国籍的中国大陆人士，吸引外资的能力落后于新加坡，
已经反映紧你根本就已经吸引不到啲真正的有实力的人，你要透过这些方式去吹谷，其实只是即系喺而家呢个环境就事倍功半，事倍功半都未必有啊！以前唔使做啲人自动举例，而家你做啲冇人睬你，情况就咁咁简单啦。而家咁，我觉得就即系都系嗰句咯，即系你香港而家个基础条件同埋嗰个性质受到严重破坏底下啦，你系冇办法即系透过啲即系行政嘅行为或者政治操作咧，去改變嗰、那個，即係而家已經形成咗個趨勢，改變唔到嘅。咁所以無論阿里王子啊，所謂吸引外資啊，吸引投資移民啊，你吸引啲咩人嚟啫？係嘛？
钟建华话：近年外资撤出香港之后，主要由中国大陆嘅资金支撑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甚至申请投资移民到香港嘅人士，绝大部分都系转咗国籍嘅中国大陆人士。
你國家隊入市幾年前，國際金融中心啲美資走咗，你咪揾浙江銀行走去租咗佢嗰啲 office 咯。但係而家仲做唔做到啊？浙江銀行自己都唔掂啦，已經係嘛？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你破壞咗香港根基之後咧，你係難以避免面對呢個事實嘅。咁你而家透過呢啲高才通吸引落嚟嗰啲，你見到好多高才通實際上面工都冇得做，未有得做啊，根本就唔係高才。你吸引投資移民，竟然最多人申請嘅係幾個非洲國家，呢啲可以想象，其實就係啲中國嗰啲，即係喺中國出去嗰啲，去到非洲搞生意。或者利用國家同國家之間嘅協定，套取咗國家資本落佢自己袋嘅，所謂新興富豪，而家賺夠啦，咁啊要將啲錢轉移，咁啊選擇即係攞香港身份證可以或者個護照可以周圍去，好明顯就係咁啫嘛，我覺得而家呢個局。咁你有咩值得沾沾自喜啫？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分析，香港經濟表現持續疲弱，
因為佢冇個政治嘅自主性咧，咁就變咗，譬如同美國嘅關係咧，就冇辦法跳得出中美關係個框架。中美關係差，啊，中國同歐美國家嘅關係差咧，一樣係咁差，所以變咗美國而家。甚至想考慮取消咗香港駐美嘅經濟辦事處，以至到咧係制裁中國嘅嘢咧，有時連中香港都可能受制裁，譬如話一啲嘅高科技禁運啊等等嘅嘢，咁呢啲都會影響到咧香港呢個貿易啊，以至係科技發展。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個因素嚟講咧，係的確係拖累得香港經濟好嚴重。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喺個因為香港已經納入咗嗰個即係中國嘅經濟軌跡，中國經濟差，香港又冇運行。
對於阿里王子到香港設家族辦公室告吹，杜耀明話反映香港國際競爭力大不如前，港府有關部門只能夠來者不拒，亦可以睇到港府吸引外資已經到咗一個絕望境地。
香港嘅優勢失去嘅時候，呢啲公司唔嚟都自然，佢冇公司係去填補啲空缺嘅時候，佢加唔到數咧。佢自己個心入邊都怯啦，咁你就只能夠向其他方面啦。咁其他方面咧，係嘛？佢哋嘅研究發展部可能都唔係研究得好詳細啦。即係中東嘅錢係有嘅，但問題係點解要嚟係可以吸引到嚟香港咧？咁佢哋諗唔到呢個問題喎。但係只要有人係願意話有錢嚟香港家族辦公室，咁佢又冇經過一個好嚴密嘅審核。咁起碼係一個配額嚟嘅先啦，咁就變咗係好輕鬆、好輕易地咧，就已經係批准佢嚟咯。咁所以變咗係呢個反映出即係幾點講？幾 desperate， 即係幾絕望境地底下嘅一個嘅反應嚟嘅。即係可能因為咁咧而忽略咗啲應該走嘅程序咯。
至於吸引遊客方面，香港去年年初同中國大陸全面通關之後，訪問香港的旅客人次經過一年半以來仍然未回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分析，北京提高中國大陸訪港購物免稅額不似預期，可能亦反映中國大陸本身的經濟問題。梁金成又說，中國大陸訪港旅客的消費模式在疫後亦有很大的轉變。
現在通關之後上水呢边嘅情况，咁其实就比我哋想象之中係有啲叫做惊讶嘅就係原本我哋最初见佢通关之后呢，就见到係啲吉铺或者一啲本身係之前係做啲水货，即係藥妆啊嗰啲咁樣，跟住喺疫情期间就变咗做啲民生铺头，跟住之后见佢就已经有執啦，跟住我哋见佢又开返做类似啲係藥妆嗰啲，跟住諗住，唔通呢度會係反彈得最快嘅地方？跟住，發覺去到而家就見，都開始原本係開翻做藥妝嘅咧，都見佢都開始有啲叫結業啦。
梁金成又話：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區區有景點去吸引中國大陸旅客，佢質疑呢啲政策嘅成效，呼籲當局做好規劃，加強保育香港原有嘅文化同飲食特色。
我哋係要吸納一啲純粹係睇嚟觀光嘅，咁我哋有啲乜嘢景點俾人去睇呢？你話想好似之前咁樣係關於係食物嗰方面嘅， 我只能够套用翻啊特首早前嗰句啦，就话要有咗咁嘅量先可以有个质。咁呢个我系会有少少存疑啦吓，点解唔系有咗质先至可以有个量咧？咁样咁当然佢讲嘅有佢嘅道理嘅。咁系咯，咁即系变咗，其实要真系要谂清楚，我哋系想做乜嘢定位，而系唔会即系希望唔会好似之前咁，好似你总之乜嘢人都要啦咁样。即系呢样，我觉得。冇咗個規劃，冇咗一個好好嘅係咯計劃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唔會有好大幫助對於香港嘅旅遊業。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國際海洋法法庭的南中國海仲裁庭關於中非南中國海爭議做出裁決，7月12日就啱。8年過去了，中國在7月11日發表報告，再次強調不會承認該判決。不過專家表示，北京近年來持續擴大海上擴張行動，馬尼拉很有可能再次向海牙國際海洋法庭提出申訴，而且勝訴機會率非常大，將會導致中國國際信譽受損，進一步加劇中國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2016年7月12日，荷蘭海牙國際海洋法法庭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7組成的臨時仲裁庭，通稱南中國海仲裁庭，因應菲律賓的要求，對南中國海主權爭議作出裁決，認定中國的九段線主張缺乏法理基礎。但中國不單止未參與這次的仲裁，亦都拒絕承認仲裁結果，還在去年8月發布新版地圖，將九段線變成10段線。它的海警船近期並且數次與菲律賓船隻發生碰撞，兩國海上緊張局勢升高。有鑑於此，觀察家說，在中非的南中國海仲裁將滿8周年之際，近期菲律賓內部已經出現一些聲音，要求現任的小馬科斯政府再次通過國際仲裁來到面對中國日益專斷的海上粗暴行為。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對美國之音說，
南海仲裁案，如果说要再次提出的这个法律案的话，几率是蛮高的，因为菲律宾它基本上不愿意跟中国采用军事行为来解决南海争端。
佢话南中国海仲裁案如果话要再次提出，几率系几高噶，因为菲律宾佢基本上唔愿意同中国采用军事行为嚟到解决南中国海嘅争端，佢仲会采取和平手段，所以佢哋必须率先嘅采用政治或者系法律上嘅一个作为嚟到解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坎培拉校区人民社会科学院国际法与国际安全系教授杜格拉斯·盖佛尔亦都与林廷辉的睇法一致，认为依照目前的情况，菲律宾很有可能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再次提起仲裁。盖佛尔强调，菲律宾如果针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提起第二次仲裁，主要将会根据两项议题。
A second case would likely focus on two main issues: the ongoing viol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rights in its own EEZ through Chinese interference with Philippines fishing activities, but also China's occupation of artificial islands built on reefs.
他说两次仲裁的两项主要议题可能是菲律宾在他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捕鱼活动持续遭到中国人的侵犯，以及中国透过建立人工岛礁占领在南中国海的岛礁。菲律宾和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冲突涉及中国对非法暴力行为的国家责任。菲律宾地缘政治分析师、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学系讲师唐麦克林吉尔亦都话
：To solidify this case, experts and scientists will need to have access to these waters, these areas for evaluation.
吉尔对美国之音话：为咗确保仲裁胜利，菲律宾嘅专家同埋科学家将需要进入呢一啲嘅水域同埋地区进行评估。但是中国无疑将可能会对他们进入这些区域制造困难。
如果中国在自己所签署的1982年海洋法公约上面却又不遵守的话，那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或者是对于遵守国际法遵约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它会大打折扣。
他说如果中国在自己所签署的1982年海洋法公约上不遵守的话，那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或者是对于遵守国际法遵约的这种的概念来讲的话，是会大打折扣，会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要比中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场合遇到枪击的事件，在星期日一早就成为中国微博热搜的词语，多间主要的媒体亦大篇幅报道这宗事件。受访的中国学者大部分认为这个是一宗其实是暗杀事件而并非自导自演，并且推测这件事将会进一步推高特朗普本来就被睇好的选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截至星期日的中午，在微博上面特朗普遭枪击的字条阅读量已经突破了3亿次，成为稳居热搜榜首的爆次。不单止是这样，热搜榜前20名之中更有一半同这件事有关，一度多达有10则。譬如特朗普右耳被子弹击穿，现场一人死亡，同埋枪击案嫌疑人被击毙等即时更新的现场情节，同埋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事的回应，都受到网民的高度关注。官媒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同埋多间主要新闻媒体都以相当嘅篇幅报道呢单枪击案，尤其成件事嘅发生情节系咪涉及自导自演，同埋事件对特朗普选情会造成咩嘅影响，更系中国舆论主要关切嘅话题。例如新华社世界军事员执行主编金浩就现场画面指出，特朗普嘅反应好快，一摸耳仔就做出自己遭到枪击嘅判断，并且立即踎低。他说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反应过来。这个说辞在留言区中被网民解读为军事专家怀疑自导自演，还有人附和说已经演练了好几百次。但是这类阴谋论的猜测令到更多博主和网民反驳，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耳仔受伤差几公分就可能是脑部中弹，加上现场都有支持者死伤，所以不太可能是自导自演。目前在美国加州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指出，特朗普是在电视直播现场遇刺受伤，枪手又被现场击毙，所以阴谋论很难操作。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就说，中国网民这么热衷讨论这件事，其实就反映出平时受到言论的管控，不可以触碰政治，唯有在美国出现负面的话题才可以大讲特讲没人理的状态。他跟美国之音这样说，
中国网民实在是不能说中国政治，所以说起别人的政治来是非常的好像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中国网民实在是不能够讲中国政治，所以讲起人家的政治就好像找到一个发泄的地方。最热烈讨论的就是这个是不是苦肉计呢？是哪个导演呢？因为中国人生活在假戏真做的范围里面太久，什么都是假，就用这个思维去判断外国人。身为华裔的英国工党议员参选人何月认为，微博热议词中出现枪手助选一说，显示中国人仍是看得明选举政治的操作。台湾政治学者邱思怡认为，今次案件更加值得探讨的是美国政治暗杀文化仍然未消退。从过去的林肯、金乃迪和列根都遭到暗杀，这个是政治极化到沸点的结果，亦都会影响选情。他是这样讲的，
拜登现在选情是很糟糕的，对于川普来讲是当然是个大加分。
拜登现在的选情很差，枪击案对于特朗普来讲当然是个大加分，特朗普会觉得是天助我也，反正我没死亦都没重伤，这个大势已定的时间可能慢慢会变做最终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有运油车运送煤油之后随即运送食用油的丑闻曝光之后，中国国务院的食安办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宣称说会彻查事件。这种被形容是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之后最震撼的食品安全危机，据称是经由媒体追踪调查之后揭发的。除了引起中国民众哗然和官方介入调查，亦使到长期面对压力的调查记者再度成为焦点。
咁负责采访嘅新京报记者韩福涛，佢嘅微博账号怀疑就被注销。有评论就认为事件喺涉及多方利益之下，仍然被公诸于世，并不寻常，并不排除系另有内情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有关报道。
中国有油罐车被揭发喺卸装煤油后，未经清洗就装运食用油，引起轩然大波。七月九日。中国国务院食安办通报，已经组织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市监总局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食安办强调，对于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会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同时组织开展食用油风险隐患专项排查，调查处置结果会及时公布。基于安全考虑，化名谭先生的广州市民对美国之音说，最新的食安丑闻令人震惊。
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令到自己和家人能够吃得健康。现在他们竟然用那些化工油罐来到去装运那些食用油，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到底要有几咁恶毒才做得出这些这事呢？即系点解呢一种事喺我哋国家系层出不穷呢？
2008年，中国爆发被称为毒奶粉嘅奶制品污染特大严重食安事件，当时导致中国家长对国产奶粉信心崩溃，唔少人亲自或者系托人去到香港抢救进口奶粉。近日，小红书、微博等社群平台上就出现大量呼吁网民赶紧去到香港买油的话题。
听落似开玩笑，但我觉得一啲都不好笑咯。由广州去到香港不是咁远嘅啫，去一次大概交通一两个钟头到啦。睇嚟以后我可能会去多啲香港添啊。嗰度买嘢始终即系比较有品质保证咯。不过呢，以前去香港我哋买嘅可能系啲名牌衫啊、化妆品啊呢啲，但系以后呢就可能连啲食用油都要喺嗰度买㗎啦。的确系好夸张啊，但系亦都系好无奈囉。
涉事嘅油罐车由宁夏运送由煤炭加工而成嘅化工液体去到河北，卸货冇耐就直接开到粮油公司装运食用嘅大豆油。期间并未清洗油罐，这些油罐车装载的食用油是由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以及汇福粮油集团所出品，两者分别是国企和民企。根据2014年实施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运输食用植物油要使用专用车辆，但是有关规定缺乏约束力。据了解，中国好多运油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亦都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为了节省开支，不少运油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食用油厂家亦都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揭发事件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和实习记者张新慧、黑哲林，据讲由五月开始展开追踪调查，经历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七月二日发表报道。韩福涛和团队的努力受到广泛认可，大批网民更加转钱给他作为打赏，向他的感言表示敬意。但是报道刊登个几星期后，有网友发现韩福涛的微博账号怀疑已经被注销。美国之音致电北京东城区新京报编采办公室查询，电话没人接听。其后尝试在微博上搜寻新京报韩福涛，结果显示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用户不存在等等的字句。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不少网友关注韩福涛的安危，并留言新京报韩福涛在哪，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将韩记者的微博封了。有人就推测是韩福涛自己注销了账号。有评论认为，报道油罐车运装的乱象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触碰的不单止是食品安全这个大众敏感神经， 涉及的企业都大有来头，包括中储油等油资大厂、化工厂、油罐车运输业和地方政府的监管单位。甚至有网民表示，五个调查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运油车丑闻曝光后，大批网民争相转款，打赏赞助新京报，并且指明要将钱转给负责报道的记者。有人更表示，今时今日敢于讲真话的人实在太少了。身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就有不同的看法。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粮油运输乱象曝光不足以反映媒体在这发挥着舆论监督作用。
新京报率先把这个消息爆出来，紧接着呢央视啊、
蔡神坤
说，
新京报率先将这个消息爆出来，紧接着央视、新华社、人民网也都参与，还有中国新闻周刊也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咁係證明呢個事件係宣傳部門配送嘅新聞，肯定宣傳部門係有特別嘅考慮㗎。蔡神坤認為，可能係要轉移近期中國因為水災同洪災引起嘅輿情，尤其係湖南華容縣嘅潰堤鬧出好大嘅笑話，整體嘅輿論對黨不利，對政府不利，拋出油罐車裝運食用油嘅新聞，就会好容易转移灾区灾民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丑闻的中储粮集团的董事长邓奕武名列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蔡神坤推测，媒体大肆报道这件事可能跟政治派系斗争有关。
因为这个人我看了，第一还年轻，59岁。他最重要的身份是
邓奕武，这个人还是很年轻，
就是59岁。
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二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副部级央企的掌权人，同时也是中央候补委员，这种情况是相对罕见的。这类人物通常背景是非常过硬，按照正常的情况，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很有可能仍然会是往上升，但是事件爆了出来，基本上邓奕武就没可能再往上升，有可能会空出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空缺。究竟邓奕武是哪个派系的人，是不是仍然未完全清除的所谓前朝余孽，那就不得而知。中国有数以千计民众怀疑在接种国产新冠疫苗后罹患白血病、糖尿病等疾病。有网民说，现在食用油出现安全隐患，正好扮演替罪羊的角色。
临近这个三中全会要召开了，引起重大民愤的事情。
持评人蔡神坤说，临近三中全会就来会召开，引起重大民愤的事件，热点很容易聚焦的事情，有需要将它转移。中国高喊食品安全已经喊了几十年，最终可能会将中储粮集团下面的部门经理撤换几个，民愤就自然会平息。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说，和疫苗安全问题相比，粮油乱象经由媒体主动揭发反而会起到正面作用。
就是民众看到的影像不是油罐车吗？不是他们每天
买一罐油。曾伟峰说，现在民众看到的影像
是
油罐车，而不是他们每天买的一罐罐的石油。疫苗就不同，疫苗是每个人都会直接打在身上的。如果当局由源头开始彻查油罐车事件的话，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由这个角度看来，当局当然是用提高民众信任的方式来到框架新闻。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